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润交运航运麦哲论8月起航期中国船舶租赁专业船舶租赁跨越周期业绩稳健，凸显红利属性。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润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啊，欢迎参加我们航运麦哲伦八月起航系列的最后一期啊。那我们这次的话是在关注这一个船舶板块上的一个港股标的啊。那可能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本质是一个飞行公司啊，但它本身做着船舶业务，那就是我们的中国船舶租赁。那公司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飞行的这种租赁公司啊，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全球这些主流的租赁公司里面唯一一个这种有背靠全球最大造船集团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公司呢也是从这个2015-16年上市之初呢，其实它完全作为一个可能更多它是作为一个叫航运的一个资产公司的一个角色啊。其实大家去当然它的中文名是叫中国船舶租赁，那其实去看它这个在港股的这个正式英文名称的话，其实是 CSSC Shipping 啊，那这也是它这个角色比较独特的一点。那公司本身的这个经营模式呢，其实还是相对还是以这种船舶资产拥有，然后并且长期租赁给这个客户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长租模式啊。那当然专业名词是叫经营性租赁，甚至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可能相对偏短期一点经营性租赁啊，像这种经营性租赁的话，基本上这个租期都能长达10年以上，甚至15年以上是经营之长的。那它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啊。而且的话，特别是对于中国船舶租赁来讲，它本来就是最靠全球最大的一个造船企业。那一般情况下，在航运产业里面啊，这个经营性租赁呢，一般是对可能船龄比较新的船，甚至说就是新船去做的一种超长期的融资方式。那正好也是跟这个中国船舶背靠全球最大造船集团中船集团的这么一种角色是非常之吻合，是非常这个适应的。所以说公司其实这个业务的这个核心啊，这种超长时间基本上占到了可能整个利润贡献的一半的一个水平啊，价值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注定它这个公司，我们看到这几年的这个业绩持续稳中有增，而且看不到什么边际变化的一个影响，也核心在此。那同时的话，就是还有刚才也提到了另外一种可能租期相对偏短一些的融资性租赁啊。那融资性租赁的话，它其实本质上跟我们的这种贷款存量资产贷款其实是类似的角色，一般租期会在5年，甚至说5年左右啊。那也是一般在行业里面这么一种操作呢，是将船东呢为了可能获得这个现金，就相当于把船就是抵押给了这么一个租赁公司啊，然后这个后续通过这么一个付息和付租金的方式把这个利息还掉。那当然了，一般在融资性租赁的这么一个最后啊，这个资产呢还是需要船东去把这个付钱，把最后残值一次性付清。所以说就是融资性租赁的话，其实就是自由行啊，它是一个相对偏的一个就是一个融资的一个形式，其实更多。而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是跟这个经营性租赁上可能有点不同的，就是经营性租赁的话，其实自始至终它是属于这个资产负债的这个租赁公司是被资产负债表的。那本身船呢，其实也从底层逻辑来讲，它这个拥有权就是长期是属于租赁公司的。那融资的话，它就更多是个融资啊，那租赁公司也是中间倒把手挣利差。那这两，然后呢，刚才也提到啊，经营性租赁能占到50%，那剩下的这个50%里面的话，又有一半多一点，就将近30%的这么一个业务啊，其实是公司的一个租，然后也是这个是公司的一个经营性租赁的一个占比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5年以上的这种中长期这种或者其实整体都算比较长期的这种收息差的这种形式，基本上贡献了公司的将近80%的一个利润啊，其实占比是非常高的。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那这好像就是也是非常稳定的业务，那如何解释这公司从可能过去几年就从上市以来，其实差不多快已经十年了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大幅提升。那它本身来讲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做的是一个船舶资产的公司啊，所以说它确实是跟航运周期有一定关系，而它跟周期之间的这么一种非常巧妙的一个经营方式，反倒是这个公司最强的阿尔法，是能穿越周期的。那就是想先让大家先看一组数据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如果去看公司的一个利润来讲，对吧？它在2016年的时候年报呢，其实也只有4.34亿的一个规模净利润港币啊。那现在其实截止到可能去年已经涨至这个提升到了18.45亿。那这之间的话，它其实是经过了两个阶段吧。首先是说一下大的一个中期的背景啊。那在公司上市的10年间的话，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航运周期的衰退期的底部的后半段和这个一整个上升期，正好是5年5年啊。那像这个2016年其实是就是相当于是就是上一轮可能航运中周期里面中周期啊，10年左右维度的中周期里面最差的一年。当时也是因为在国内这个国内那个叫 供给侧改革之下，那像一些大宗商品也好啊，或者国内一些出口的一个货量其实下降比较大的，加上全球经济当时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吧，所以说对航运其实是非常差的一年。当然也是因为造船特别多啊，所以说在这个16年其实是出现了非常致命的集运的这个韩进公司破产这种事情。那当然油运和散运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吧。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公司那当然是一个底部啊。那在那个时间的话，其实公司就开始做一个事情，就是在整个船舶资产的周期底部去积极的布局，积极的逆周期布局啊，在可能这个订单遥遥无几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比较大量的在这个通过集团内的这个资金支持啊，去以及包括集团内的这个中船集团内的这个造船产能的支持之下，大量的去在周期底部造新船。那当然了，这对于母公司来讲，这本身也是一种一种支持，但对于公司来讲的话，这其实是一种稳扎稳赔的买卖。因为大家这个各位投资者也这个被交易也是这个航运资产的也是有周期性嘛，对吧？大家也是从交易角度来讲也会讲到这个东西。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其实在航运里面有经常情况，就是在周期比较底部和平淡的时候呢，大家总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对吧？然后收益一般，可能反倒是这个订单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或者反倒是不积极，那反倒是行业中，对吧？等到这个景气开始提升的时候，对吧？甚至说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整体的一个叫造新船也好，对吧？或者说是这个国家船东的这个扩张意愿才会起来。而对于船舶租赁来讲，它在底部反倒是没有这个疑问，对吧？一方面，我首先这个在底部去做，我船舶资产的这个价格就够低，那这样子的话，然后我可以去大量的去扩充船队，而并且对于好租赁公司的业务来讲的话，它其实担心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是船舶资产价值风险。那你如果买在低位的话，那这个风险肯定是大幅下降的。对，同时的话，就是第二点的话，就是租赁公司像刚才也提到啊，这个中国船舶租赁公司其实是八成是一种长期以及超长期的这种租赁形式为主，所以说它自己的时间久期是不是非常敏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反倒是在这种可能周期底部做这种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是变就偏这种偏右侧操作，就变成它的一种特别优势啊。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大家看到他们在底部大量的这个扩充船队，对吧？所以说然后最后在这个船队的这个新船逐渐落地，对吧？然后反映在这个公司的一个营收上，对吧？或者说是资产负债表上，再者或者最直接的就是反映利润上。所以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公司从2016年的这个4.34亿。然后一直到20年啊，但20年其实这个韩书今年起来，我们就按这个19年算，对吧？其实整体的公司利润都已经翻到8.92亿，那这是公司在底部的时候的一个极强成长性啊，反倒是让它在可能整个行业比较平淡的时候，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超额。那随后的话，我们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整个行业的上行期啊，那这里面的话可能又得分为两阶段，因为从船舶特别是新造船角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来讲的话，它是先从20年底开始，一直到2024年是经历了大概4年的一个上升周期啊。那然后如果从卡斯的新造船价指数来讲的话，那从24年的这个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啊，基本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状态啊，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其实。那对于公司的策略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直接啊。那就是在这个20年开始呢，因为这个客户的需求大幅增加，那它就会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这种非自营型的这个长期租赁的一个业务啊。那我们会看到，那这个公司的这个利润，对吧？也是从这个19年的这个8.92亿，然后在这个一路攀升啊。那到2023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达到19亿的一个规模了。那这现在其实也是基本上是在一个高位持平的一个状态。那也整个业务又相当于在又一轮上行的周期之中再一次的翻倍。那才到了可能我们到这个现在这个周期相对这个高位稳定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从24年期以后，那基本上公司利润就稳定在这个20亿上下左右的一个18亿到20亿左右的一个情况。也是说这个周期逐渐进入高位之后呢，因为租赁公司也刚才提到，租赁公司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风险控制就是在于资产价值的这个风险的控制啊，所以说在高位的时候呢，它自然也是会去这个控制一些资本开支。那同时的话呢，那公司的其实是业绩仍能维持一定的这个小幅增长，那本质也是因为正好公司在周期底部的时候布局的大量资产，那自然就可以在周期高位的时候去逐步卖出变现。那所以说整个在一个行情的一个，所以说在整个行业周期的这么一个低谷上行期高位下行，对吧？这么一个其中它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闭环，那就是低谷期买船，上行期的话给客户进一步做船装，进一步扩张，高位的话其实是这个把船舶变现，对吧？然后把这个高位的船舶资产变成实实在在现金。那这个在下行期呢，可能就会去可能操作比较少，因为确实历史上航运的下行期一般是短而快的。那这里面的话，当然了，在这个下行期真的出来之前呢，公司其实已经是把一些风险的事项其实管控的非常好，反倒业绩本身不太会有，没有太大的风险，就是特别是对客户的筛选，对吧？那这各方面的话，其实在下行期的话，反倒是影响会比较小一些。然后在如果是下跌完之后，反倒是进入了公司最好的时期，对吧？我可以在之前的上行期以及高位这个资产变现累积的这么一个现金的一个现金流，可以在低谷期进投入新一轮的扩张之中啊。那这就是整个租赁船舶租赁行，中国船舶租赁区穿越整个波动较大而且跨度较长的行业周期的一种方式啊。那当然了，现在处于一个资产就是新船价格高位的一个阶段呢，它可能这个成长性确实是很难像这个之前的低谷谷底期也好，或者说是这个 周期成长期也罢，这个快速扩张，但是它确实比较确定性一点，就是说我是首先第一点，公司的业绩仍能维持一个小幅的增长。那当然了，大家去看报表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啊，其实在二三年的话，其实公司利润还能维持可能两位数以上的增速，而在这个25年反倒是一个负的12个点啊，这个比较奇怪。因为这本身是因为这个去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次性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一次性的边际变化，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香港那边有新的税法啊，那相当于之前可能这个比较极其低的税呢，现在就确实是要去交起来了，需要再交大概可能12个点左右的税，所以说这点就折射在我们的这个报表上呢，确实这个利润端会有这么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其实是在去年中报都已经体现了，所以说这个资本市场一开始其实对这个东西定价还是比较充分的。那就往后来看的话，因为这个税在去年落地之后呢，其实在后面来讲每年还是正常的，在这个就是在边际上其实是没有进一步变化。所以说的话，到今年它重新会回到一个业绩稳步增长，然后的话这个股息率然后分红能保持一个相对高位的水平。像公司其实在去年啊，是除了中期分红以及正常的中期和年底两次分红之外呢，也是在今年年初啊进行了一个比较这个算是应该整体算上是25年度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派息。那其实从把这个正常的中期以及年末以及包括这个特殊派息三次加上的话，其实去年的这个股息分配率，这个25年度的股息分配率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50个点的水平啊，那也算是这个。那这也算是这个公司上市以来的一个股息分配率，这个周期支付率的这个新高啊。那同时的话，分红的这么一个金额也是历史新高。那对应之下的话，如果说我们算今年来讲，对吧？那已经一次性的影响比较摆脱，那今年可能还是会保持一个小幅的不错的利润增长。那在50%分红之下的话，公司股息率也能达到比较可观的这个6到7个点的水平啊。那港股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它说是一个稳健资产啊，那像这个像港口的一些公司，其实在港股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股息率已经压到了5个点，那对于。同样其实业绩非常稳定的传播的这个同样业绩非常稳定的中国传播租赁来讲的话，这里面其实还是从股息率的角度来讲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可能大家会买这个资产总会觉得这是个周期相关的传播嘛，那如果说后面下行风险怎么样，而反倒这一点对他来讲反倒是机遇，因为真的到下行期的话，它利润可能就像刚才你想说，它利润可能不太有影响，甚至说还能在低位之后呢进一步扩张，做大我整体的创业规模的基数，所以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资产啊。那一旦有下行之后，它甚至反倒有了成长性，那这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叫一个叫下行期，就是所谓的这个周期下行的一个利好期权，反倒是。所以说这么一个标的，我们也是保持持续的一个推荐啊，也是这个阿尔法比较独特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那这里的话，也是希望这个各位投资人多多关注啊。当然了，如果对大家对这个航运整个产业链，或者是中国什么租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航运相关的一个这个感事项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这个华云交易团队，然后以及或者是联系我们的这个华云的对口销售。那我们今天会到此结束啊。然后的话，感谢这个各位投资人在这个本次系列特别系列8月7号特别系列会议中的持续支持啊。那也是希望在这个连续3周7次的这么一个特别的会议，从行业的一些底层逻辑来讲，去更多的让各位投资人去理解，或者说是这个对这个航运产业的投资和这种产业趋势的发展更多的了解，这我觉得是投研最大价值的所在。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那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